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 Andy 牧师，大家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上帝，应该是两三个月前吧 ，Andy 牧师就联络我，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来这里讲道。坦白说，在 MCO 过后，我们或者这样说吧，在 MCO 期间，我们确实在很多教会，很容易在很多教会讲道。不过很少机会能够去到那里，对吗？因为大家都打开麦克风，打开摄像头，就可以去到别的教会讲道了。那当他联络我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讲马太福音第五章，那我说哎，刚好我在教会里头的这个我也是有在带着这一段经文，我说可以啊。但是他在给我这个经文17到30节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有一个，对我来说有一个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通常这一段经文要么就是17到20节，然后21到26节，然后通常是27节一直到，如果要接下去应该是到32节，因为讲到奸淫，讲到这个婚姻，然后讲到离婚，应该是一段的，对不对？但是当我问 Andy 牧师为什么 把它斩成一段，斩了一半呢，他就给我一个理由，哈哈，就是这样了，哈哈， OK。 所以我想上帝也是很恩待我，就迫使我必须要从我之前的这一个的讲道，这一个的理解，再深入的去思考，再一次去想。所以我很感谢主，今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而让我们先来，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是你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你聚集我们用诗歌来歌颂你，是你聚集我们来你的面前来诵读你的话，并且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聆听主你的教训。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将所有拦阻我们来认识你的至高知识一一的攻破，将我们所有人的心意夺回，使我们都能够顺服耶稣基督。你应许你的羊认得你的声音，因此我们向你祷告，恳求我们群羊的大牧人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合成一群跟随你的脚步行。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或者说在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很重要的，或者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从一开始在他写福音书的时候，在第一节里头，他就说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当然这从他人性的角度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在第3章17节，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上帝所喜悦的爱子。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不单止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是上帝的爱子，他更是从人的角度，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那所以我看给大家看这个，他是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我们看到在第5章1到16节，耶稣把天国和亚伯拉罕的约连在一起，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有后裔，他应许亚伯拉罕能承受地土，并且使万民得福。因此当主耶稣他提到八福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后裔要如何得福。我相信上个星期Andy 牧师已经告诉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属灵上的后裔，我们要如何得福，我们得的是什么样的福。而当耶稣基督提到八福的时候，他也提到我们要承受地土， 承受着天国的地土。然后接下来耶稣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什么是光？什么是盐？简单来说，就是叫别人得福，对吗？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照建城是建在山上的，光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桌子上，要使别人得福。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所带来的结果，使万国得福。那我们快快，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8、第9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在第8、第9章这里记载了耶稣行了10个的神迹。这10个的神迹都彰显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有权柄，这个权柄表露，或者说这权柄表现耶稣的什么身份呢？我们在第9章的第27节，我们看到那两位的瞎子，当他们听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听到耶稣来，他们喊什么？他们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换句话说，在第8章、第9章这10个神迹里头，告诉我们大卫，或者说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上帝在旧约里头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他要来做王。那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头，特别在登山宝训到后面的这一个神迹里头，首先他提到亚伯拉罕，他提到亚伯拉罕之约使万民得福，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提到大卫，大卫的王朝，大卫的后代做王。那我想请问，在中间少了什么？或者说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旧约里头也是上帝借着他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请问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摩西，对，那个人是摩西。我们看到在第5章17节一直到7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般上把这段经文称为登山宝训，或者说我们把这段经文称为天国的宪章，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的天国的宪章。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是天国的律法，天国的法律。如果你是天国人，你就守天国的法律，对不对？你是马来西亚人，就守马来西亚人的法律，你是新加坡人，你就守新加坡人的法律。今天马来西亚说，你如果接触了这一个 COVID 的病人，你需要 quarantine 多少天，那你就遵照马来西亚的法律，对吗？当然每个国家不同，取决于在什么地方，你就遵行什么。很明显的，在这里耶稣把自己比作摩西。摩西曾经预言过上帝会在以色列人中间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在申命记18章18节，有一位先知要从你们当中兴起来，在你们弟兄里头兴起来，像我，像摩西。这位摩西为什么要像摩西？因为是摩西把上帝的律法带给以色列百姓的，是摩西代表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永远是你的子民。是摩西代表以色列人跟上帝说，你所颁布的律法、律例、典章，我们全都要遵守，我们必世世代代做你的后裔，做你的仆人，做你的子民。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把自己比作摩西，但是耶稣和摩西有什么不一样呢？耶稣和摩西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从这里第5章17节，耶稣这样说：不要以为我是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本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无端端讲这一个？哎，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今天我来是要来吃饭的哈。你 我这么无端端讲这句话，那为或者说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表明说可能我从你们的眼睛，从你们的眼光里头大概猜到我今天要来做什么，对不对？哎，我告诉你们，我不要以为我今天是要来吃饭哦。那耶稣为什么这样问呢？哎，不要以为我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看起来耶稣的听众他们认出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一个新的摩西。耶稣的听众已经认出耶稣就是那一个摩西所预言将来会有另外一个先知出来的那一个。他们期待耶稣做一些什么东西，他们期待耶稣改变一些什么东西。我想他们所期待的，他们所希望的，或许就是耶稣要来废掉这个旧约的律法，要废掉旧约的律法。到底耶稣来做什么呢？耶稣这位先知，他要把新的律法带下来吗？过去摩西是在西乃山把上帝的律法刻在石头石板上带下来的，那现在这位耶稣，你是不是要用别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把上帝的律法带下来呢？又或者说你要改变摩西的这种的律法吗？改变摩西对律法的教导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有这样的说法，或许你不会陌生，可能你会听过有人这样说，哎，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今天在新约我们不用守律法了。但是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我来推翻先知，我来推翻律法吗？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来废掉，我乃是要来成全。基督徒啊，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过后就没有遵行，不需要遵行律法，不需要追求持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旧约的律法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自己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反而他要来成全，他要来遵守，他要来完成律法的一切要求。我们知道当摩西领受上帝律法的时候，常常他就下来跟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如果你我们看这个利未记，或者看民数记，甚至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摩西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子的话，耶和华告诉我们，或者耶和华晓谕我们，耶和华说。因为摩西这些律法不是摩西的话，这些律法是上帝的话，摩西只不过是上帝的这个使者，他把上帝的话带下来。但是耶稣呢，我们看到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在甚至包括后面的经文，你会看到耶稣常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耶稣不是看起来或者这样说，耶稣不像摩西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对你们的要求，不是我对你们的要求，我没有资格对你们有什么要求，这是上帝对你们的要求。但耶稣来说，我告诉你们，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因为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他是神，他是在肉身里头显现的神。所以耶稣在这里，当他跟摩西比较的时候，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那个预言就很明显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上帝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不单止他像我， 他超越我。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就彰显了他的这一个身份。接下来我们在第十九节，你看到有一个字叫所以，这个所以很重要。所以神的律法没有被废掉，旧约的律法就是天国的律法，既然没有被废掉，那就要继续的教导，继续的遵行。接下来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无论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导别人这样做的，那这个人在天国里头要称为最小的。反过来，如果你遵行，你又教导人遵行的话，你在天国里头要称为大的。那看起来耶稣在这里说，遵行律法这件事情呢，不管你遵行还是不遵行，不管你教导还是不教导，你都是在天国里面的，对吗？你教，你在天国就很大；你不教，你在天国就很小。哎，还好，那这样我们就安心了，对不对？我们遵行不遵行不要紧啊，我们还是得救，还是上天堂了。好，我们教不教导也不要紧了。在天国里头是大是小不了嘛，总之在天国就好了。看起来遵行律法好像跟救恩没有关系哦，对吧？哎呀，我们说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我遵行不了律法嘛，对不对？哎，但是你看下来，第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却又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哎，现在我都搞糊涂了。到底遵行律法是怎么样一回事？能不能够进天国啊？这我们要怎样进天国？或者这样问：怎么进天国？遵行律法吗？不是，是还是不是？哎呦，不敢答，我知道，因为牧师在这里，对吧？你为什么进天？你怎么进天国？你说遵行律法是不是？哎呦，不是。那好了，不用进，不用。那但是你怎么解释耶稣讲的这句话？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意思又说不教导、不遵行。在天国只不过是最小的，意思又说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那到底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不是你要进天国，你就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如果你要进天国，你要用这个义来进天国的话，你的义就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但是呢，如果你进了天国，那就不要紧了。 OK，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哦，我明白了。那我们要怎么得救呢？信耶稣，因为耶稣的义是完美的，耶稣的义才是进天国的那个标准，所以我要信耶稣。那我现在一信了耶稣，我在天国里面了，我就不用遵行上帝的律法了，因为在天国里头不遵行不教导的还是在天国里头，只不过小一点罢了。不要紧啦，我做人很谦卑的啦，我也不是要做什么大人物啦，不要紧啦，啊，好不好啊？恐怕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想啊，对吗？我们信耶稣得救了，所以我们所谓是一个天国的子民啊，但是对上帝的要求、对上帝的律法、对上帝的律例典章，我们看重吗？那时候不要紧啦，反正都得救了嘛。我想要了解耶稣的这个意思，我们就要来看看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为什么耶稣说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对这个律法非常严谨，非常严格，他们甚至在安息日能够拿多少的重量，能够走多远的路，他们都算过，他们都规定下来。OK， 你拿东西可以拿多重，走可以走多远， 所以你在圣经里有时候你读到对吧？从这个地方我忘记了，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约有安息日的路程，约有安息日的路程，他们算过了，他们非常严格，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行为上，都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一个的律法。甚至到后面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告诉他的门徒呢？他说，所以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就是凡这些法利赛人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当耶稣讲完之后，七次耶稣提到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意思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单单讲我们的行为，不是单单讲法利赛人说安息日要走多远你就走少一点，不是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规定安息日可以拿多重的东西你就拿轻一点，不是。什么叫做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指的不是单单在行为上遵行上帝的律法，更是强调从里到外的一种顺服，从里到外的一种顺服。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针对假冒为善的事情，假冒为善，耶稣所责备的是假冒为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不能进天国。如果你们好像法利赛人这么虚伪，这样的假冒为善，天国跟你没有份。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在基督徒当中，哪一种假冒为善最可怕？哪一种假冒为善最可怕？耶稣接下来说，虚假的和睦是最可怕。我再说一次，对基督徒来说，虚假的和睦是最可怕。刚才主席弟兄带领给我们读出几个的condition 对吗？在什么时候你会生闷气呢？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只是听到一些例子，我拿来做哈。比如说刚才有一位讲到学生的对吧？有一些讲到客人的，对客人一些的过分的要求。我想请问一下，你在生闷气，但是你转过头看他们的时候，你会怎样？你明明是生着闷气哈，你转过头看他们的时候会怎么样？虚假的和睦。是的，你们听过有人对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受审判。”但是你没有杀人，就表示和睦了吗？没有杀人就相安无事的吗？你没有，有没有在心里骂过你的弟兄是废物呢？有没有骂过他是白痴呢？你以为你说说而已哦，你给我开个玩笑嘛，有什么要紧？但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口是开玩笑，但听在别人的耳中是伤害，对不对？你讲人家废柴哦，对吧？你这个废柴，哎呀，你说我开个玩笑罢了吗？你讲人家是白痴啊，天才与白痴，哎呀，大家都是这样说啦。哎呀，弟兄啊，你不应该这样讲他，你看你伤害了他。哪里，我们见到面不是打招呼对吗？ 哎，我刚才在 Bugging 的时候，他还不是让我 Bugging， 对吗？我下来的时候，他还不是跟我打招呼，跟我握手。哎，现在不能握手了哦。哎呀，我们也不是坐在一起吃饭。哎呀，你大惊小怪了，你，对吗？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只要你没有杀死他，那就可以了。你可以恨他，你可以骂他，你可以怎么样对他，只要你没有杀他，那就可以了。但耶稣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买自己讲，自己送。你不要以为你说没有事就没有事啊。”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对你怀恨，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祭物。”我们。很多时候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跟路加福音的另外一段这样做比较，因为这段经文说，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恨，弟兄不喜欢你，对吗？路加福音那里说，如果你不喜欢弟兄，你生气你的弟兄，所以你要去跟他和好。但是我在想这，在这里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弟兄会不喜欢我？为什么我的弟兄会对我怀恨？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骂他白痴嘛，因为我骂他废柴嘛，对吗？所以他才不喜欢我啊，他才对我怀恨啊。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说说而已，没有事的。耶稣说：“小心啊，小心跌入假冒为善的和睦里头。”有一天，这个烟盖的破裂将会要被揭发出来。当被揭发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被下在监里了。那一天，你要怎么样还清这个不和睦的罪呢？圣经说，就是剩下一个大文钱还没有还清，你都不能从监狱里头出来。大文钱是多少啊？大文钱很大哦，而大文钱就是罗马货币里头最小的一个货，最小的单位。那换成马来西亚的话是多少呢？什么是我们最小的货币单位？啊，一分钱啊，对，一线。哎，我来一线，一分钱啊，对吧？你说你在监狱里头还得起那一分钱吗？还得起吗？当然你说还得起啦，因为我坐在监牢里头，有人来看我的嘛，我妈妈来看我，就跟我妈妈讲了，哎，不要拿一分了，拿一角了，给他十倍了，好不好？但你要知道，在这里他说的是你要自己还你自己的这一分钱啊，你要自己来处理，你要自己来面对啊，就是那一分钱罢了。你在监牢里头，你有机会找到这一分钱吗？你有本事做工吗？在你只要换这一分钱啊，做工啊，你在监狱里头可以做工吗？就是区区的一分钱你也还不起，就是那区区的一分钱我们也还不起，就是那区区一句白痴，区区的一句废柴，我们也担当不了这个永恒的刑罚。若不是我们从心里面真的发出这个和睦来，不管我们对那个人微笑多少次，不管我们在别人面前讲多少次我们之间没有问题，我们没有问题，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呢？虚假的和睦是很可怕的，一种假冒为善的和睦是很可怕的。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家门口，对吗？挂一个牌，基督是我家之主。哎，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垃圾不能够挂在隔壁家。因为我是基督徒，他碰到我还是要跟他笑。就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虚假的和睦 是耶稣第一个所责备的。那第二呢？第二个假冒为善的罪是什么呢？第二个假冒为善的罪是虚假的圣洁。在这里耶稣特别提到奸淫，奸淫这个字在原文里头指的是在夫妻以外的性行为，换句话说，在夫妻以外的性行为，无论是在别人与别人所发生的，不管是男和男，不管是女和女，或者男和女，都是叫奸淫。那在夫妻以外的跟别人所犯，还包括跟对自己所犯的，在自己身上所做的，也是在夫妻以外的性行为，那也是叫奸淫。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提到奸淫呢？为什么耶稣特别要说，凡看到妇人你的心动了淫念，其实你就与他犯奸淫？因为这种假冒为善的圣洁在天国里头像什么呢？像一个光明的天使，是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大家在去年爆发 Ravi Zacharias 他的这个丑闻，我们就知道有多么的可怕。谁知道包在我们这身华丽的衣服里面是一个怎样的身体呢？谁知道包在我们这高尚的外表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心呢？今天我站在这里，你知道我的心吗？你知道我里面有多可怕吗？耶稣说奸淫，奸淫不需要等到你做了，不需要等到你发生了这个关系，那才叫奸淫。就是当我们幻想的时候，当我们在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犯了奸淫。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只要你还没有躺上人家的床，你还不算是犯奸淫。但上帝的标准是，只要你心里想了，你就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虚假的圣洁在教会里头，或者说在上帝的百姓里头，也是常常会有的，对吗？今天我们多少人敢把自己的手机真的摊开来给人看呢？你可以 check 到我上过什么网站吗？我看过我 browse 过什么的页，这个网页吗？今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一个 setting， 可以 delete， 把这些东西 history delete 它 delete 它 delete 它。但是你知道吗？只要我们的这个 IP address 还在的话，就有本事，就有办法全部找出来。就算我们的科技真的能够把我们全部 delete， 在上帝的这个审判台前，也没有可能 delete。假冒为善的圣洁，是基督徒最可怕，或者说是其中一个基督徒很可怕的事。那怎么办呢？我心里面有这种污秽的思想，那怎么办呢？耶稣说什么？好，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可是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要让你的身体扔进地狱里头。如果你的右手使你跌倒，你就砍掉咯。如果你的右脚使你跌倒，你就砍掉了。你的左手使你跌倒，你就砍掉咯。好了，现在我全身都砍掉了，那又怎么样？手没有了，眼睛没有了，耳朵你也刺聋它，牙齿要不要拔掉？牙齿拔就很好算，对吗？一次拔一颗，一次拔一颗。好了，全部都砍掉，那又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象一下，耶稣说的是天国的子民啊。这个天国的子民上到天国的时候，在天国的时候是少了一只脚，断了两只手，没有了两只眼，然后去到上面，啊，什么听不到，耳聋的 ，sorry。 你和我配得进天国吗？你和我配得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和形象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手手脚脚都砍掉，你走得进天国吗？耶稣在这里把自己比作摩西，但他不是纯粹单单把上帝的诫命从天上拿下来给我们，他也不是好像摩西这样，哎呀，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有吗？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常常看到摩西劝他们，对吗？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不要这样做。当年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山下亚伦带着其他的以色列人在做什么呢？你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32章，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山下亚伦和他的百和以色列人，他们就敬拜这一个的金牛犊。圣经这样记载，在那一天，在出埃及记32章22节，他们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献燔祭和平安祭。什么是燔祭呢？燔祭是什么时候献的 ？Burn offering。燔祭是全然奉献的，没有那个肉是没有拿过来吃的。燔祭所表达的是全然奉献给上帝，全然全部烧完。而平安祭呢？平安祭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圣餐。平安祭就是我们与上帝和好过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个的鸡肉，你一口我一口，几人几嘴，什么感情不散，对吧？啊，一人一口，感情不散，这是平安祭。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献燔祭，他们献平安祭。所以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就问，这是谁搞出来的？谁的主意啊？告诉我。亚伦怎么回答？亚伦快快说，主啊，求我的主，你不要发烈怒，这些百姓专门作恶，你是知道的。你知道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他们才刚刚献什么祭？平安祭，对吗？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当摩西下来一问的时候，亚伦立刻说，不管我的事，是他们，是他们，是他们。这是什么呢？这是虚假的和好，这是一种虚假的和睦。然后呢，然后圣经说他们坐下来吃喝玩乐， NIV 的翻译说他们是放纵宴乐。怎么样的放纵法？怎么样的宴乐？很多解经家说这就像就效法当时候这个迦南的风俗，就是淫乱了。他们在敬拜那一位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但是他们却在那里放纵宴乐。这是一种虚假的敬虔，这是一种虚假的圣洁。上帝怎么回应呢？长话短说，上帝本来说要毁灭以色列人，但是因着摩西的代求，上帝说，我暂且留下他的生命。在出埃及32章34节，上帝说，只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我暂时留下他们的这一个生命，但是不代表我不惩罚他们，来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会惩罚他们。然后上帝再一次应许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这事情上，神会与摩西同在。而这时候摩西向上帝发出一个很大胆的要求，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的荣耀。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上帝把他放在磐石里面，用他的手遮住他，然后告诉摩西说，你只能够看我的背，你不能够看我的脸，对吗？因为看我的脸会怎么样？会死。所以上帝把摩西藏在磐石中，因为那块磐石比摩西更圣洁，那块磐石 更配得看见上帝的荣耀。当马太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说电的幔子从上而下裂成两半。第一次上帝所在的至圣所被世人看见而没有被击杀。我们不需要躲在磐石中偷看上帝的荣耀，磐石已经不再需要了。在该惩罚的日子里头，上帝把他所有的怒气都倾倒在他爱子的身上。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这些假冒为善的罪，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愤怒倾倒在基督的身上。上帝没有任凭我们继续活在假冒为善里头，上帝没有要我们继续活在一个虚伪的和好里头，上帝也不要我们继续做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上帝说，我不是不惩罚，我不是不管，我是把所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不是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去建立这个所谓和睦，或者建立所谓的这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对我们来说，遵行不遵行律法不再是能不能进天国的条件。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不管如何你都是在天国里头，因为基督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所有的假冒为善，所有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从心里面来回应的，包括在我们心里最深抵触的，他用他的血担当了我们的虚假，担当了我们这种虚伪所带来的亏欠和伤害。他用他的血恢复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他也给我们之间的破碎带来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之间有没有破碎？我们的关系破碎，对吗？哎呀，早知我就不要讲这句话，早知我就不要这样做。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他复活的身体虽然还有钉痕，虽然还有伤疤，但却永远不再流血，永远不再死。是的，我们今天关系可能还是不能这么和睦，但不会把我们带进永远的灭亡里头。虽然今天我们可以为了圣洁的缘故，我们砍断我们的手，砍断我们的脚，但在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天，他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是个完美的身体，永不衰残，永不朽坏，永远强壮，永远荣耀的身体。你今天能够砍掉一个手，砍掉一只脚，他日你要领受那永远荣耀的身体。神把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被称为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天国不单只因耶稣的教导被知道，更因耶稣的死和复活被显明，也因着教会的生活被经历。他应许要透过圣灵，要赐下足够的恩典和能力，来帮助我们克服这种虚假的和睦，来建立那真正圣洁的生活。因为那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和睦，那是耶稣基督的圣洁，不是你和我的和睦，也不是你和我的努力，是他的。我们已经有所有的恩典从十字架上留下来给我们。无论是和睦的这一个 无论是和睦或者是奸淫或者是圣洁，我们看到其实都不是我们个人的罪而已，其实这些罪都坐在别人的身上，对不对？我不与人和睦，我是坐在别人的身上，因为我得罪了他或者他得罪了我。奸淫呢也是一样啊，你说我想都是，是啊，耶稣说你只要想你就和他犯奸淫了。这换句话说，这个的罪它不是单单是个人的罪，正如使徒所教导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我想在结束之前，我们来提几个的简单的应用，一起的应用，一起的操练。第一，让我们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因为使徒说我们的言语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在以弗所书5:3-4，至于淫乱和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粗俗的俏皮话都不合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嘲笑和幽默只不过是一线之差，当我们认为我们只不过是幽默而已，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其实我们是很难跟人认错的，对吗？哎，我只是开个玩笑，说你是个笨蛋而已嘛，你干嘛这么认真？不能，你一定要跟他道歉。你会怎么样？你会跟他道歉吗？小孩子可能会啦，很不甘愿 sorry 咯，这样咯，是不是 sorry 咯？但是心里面说，这样小气，这样芭比，开个玩笑的不能。这会使我们的裂痕越来越深，也隐藏得越来越深。从今以后我就不跟你开玩笑了啊！那不跟你开玩笑要开什么？没有东西好讲，见到面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你好你好，好，那就走了。是的，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话所教导，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合乎圣徒的体统。第二，我想使徒也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团契生活，或者说健康的教会生活。什么叫健康的团契呢？不是说 OK 你要办什么很健康的活动，天天去爬山，明天去游泳，后天是去打球，这样很健康是吗？不是。那一个健康的团契所讲的，当然那些重要很 那些活动很健康啦，但是更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建立彼此的信任，能够彼此的扶持。在提摩太后书2:22，保罗这样跟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同伴是你可以跟他分享，哎呀弟兄啊，你那个咯，我很讨厌他哦，你可以吗？你有这样的同伴吗？人牧师了，我很不爽他，有没有啊？牧师就不敢哦，其他人就还是我们很大胆啊，在别人面前讲别人坏话，讲到不脸红耳赤的。圣经说找这些有纯洁心求告主的人聚在一起，为着你的挣扎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寻求，让你的挣扎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大家一起的担当，大家一起的勉励，一起的鼓励。第三，这个我要讲一个故事，我讲完这个故事你就明白我讲什么。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我们去到一个教会呢，我们周六有这个培训班，那么星期天就有这个讲道。那这个教会有一个很高的讲台， 大概一公尺高 ，OK， 然后讲台，这个台，然后下面就是椅子。那我们去到那里呢，周六那天我忘记了我们提到什么，我们就提到衣服穿着。那我就跟一群姐妹说 ，OK， 那间教会很多姐妹，很多时候敬拜赞美都是姐妹带领。那我就跟他们说，哎呀，我说啊，我每次去到你们教会哈，我都看到教会里面那个老长辈，很虔诚的老长辈，永远他聚会都是坐第一排第一个位的。哎呀，我说啊，我真的看到他，我真的很敬佩。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特别唱诗的时候特别投入的。为什么呢？他唱诗的时候都闭着眼睛啊，很投入。但是我说这个老长辈哈，哎呀，我说你们唱的歌啊，又不是那种传统那种圣诗，也不是那种很短的短诗，是一种比较现代的，是吗？我说这个老人家怎么能记得这么多的歌词呢？这歌他都记得吗？但是我告诉这些姐妹说，其实我注意到他唱歌没有唱歌词的，他只是喃喃自语，在那嘴巴动一动罢了。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如果他不闭起眼睛的话，他的眼睛不知道看哪里。因为在上面唱诗，带领唱诗的姐妹群摇摆摆，那个 screen 就在后面，你明白吗？群摇摆摆，短短的，很青春，很可爱，很漂亮，但是这一个老长辈就很虔诚。是的，强奸案的发生不能怪罪于衣服，但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衣着上来保护我们弟兄姐妹。这也是天国子民的特征，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希望我们的一个弟兄，我们的一个姐妹，因着我们的穿着，他要断一只手断一只脚上天国吗？你愿意吗？让我们一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今天听见你对我们的斥责。原来在你的圣徒当中，最容易犯下的罪就是假冒为善的罪。不单止我们在和睦上很容易流露这假冒为善的和好，我们更是在性的圣洁上，我们流露，我们隐藏这假冒为善的圣洁。在我们心中，主啊，只有你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但愿主啊，你好像搜寻大卫的心这样，主啊，你搜寻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你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你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已经为我们担当我们所有的亏欠，你已经为我们担当所有的假冒为善。今天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操练过一个真正和睦的生命，来真正操练过一个真正圣洁的生命。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雕塑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配得这天国子民的荣耀。因为主，这身份这荣耀是你用你的生命换来的，是用你的宝血换来的，并且用你永恒不变的应许，用你的灵盖在我们的生命，盖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怜悯我们。原来我们感谢你，因为律法不再是咒诅，律法因着基督的缘故成了我们领受恩典的管道。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